他们说的我们聊的都是你们最想玩的，刚知道的才公布的全是本周最热门的。欢迎收听机核网新闻节目 Jadio News。欢迎收听新期的《加能六》，大家好，我是西总部，
大家好，我是娜姐，
哎，龙马，
四少，
哎，俺家 CEO 啊，我们现在这个歌，
什么 CEO？
我们现在
阿弥达
啊，对，我们现在听的这首歌啊，是来自这个 DJ Max 酷懒之味的 First Kiss 啊，
哎，因为是游戏卖了，我觉得
对，就是我们在录节目这一天呢是周四，DJ Max Respect 上了第二弹的这个 DLC，
嗯，
其实就是酷懒之味的这个歌曲包，
嗯
啊，其实还是挺高兴的啊，这个，歌曲包跟大家说一下。港服是售价125港币，然后里边包含了22首老歌和一首新歌，同时还有新的这个皮肤和一些任务。
嗯
啊，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十多年啊一直玩 DJ Max 这些玩家来说，应该是挺感动的一个事儿啊。
没错，
不知道后边这个黑方是什么时候更。然后这一周呢，其实新闻是比较碎的。这
临近了圣诞假期，感觉欧美就全面沉寂啊。
对，
对，这欧美这边呢
已经准备开始放假，
已经放假了。
对，
然后。这一周的内容都是啊，虽然是多，但是量级都不是很大，所以应该就是我们每一个都会大概的跟大家做一个算是详细的介绍吧。
好像包括法米通也是，主要都是些已经出了游戏的那种大的大页扫图的那种介绍。
对，这一周其实有几个事儿，我觉得还是可以着重说的啊。我们先挑几个可能玩家比较关注的，比如凯瑟琳，
嗯，
哎，
凯瑟琳是之前这个
叫加强版是吗？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加强版，其实是这个中间还加了剧本，
对，
因为这个从官方这个公开的内容来看啊，这个第三个角色应该还是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噱头吧，
拿走
啊，同样是凯瑟琳啊，
对，
Nadia 今天看了这个发米通的一个介绍，可以跟大家大概说说游戏的内容，
是就是这个凯瑟琳叫 Full Body 嘛，就是全身。啊，然后它
副标题叫副标题
啊，对对对，
哦，
然后它不是一个就是说续作或者怎么着，它就是一个在原作基础上增加了新的这个
剧本、
新的剧情，然后新的选择、新的结局，
嗯，
这种，对，然后呢还加了一个新的角色嘛，
对，
但是这个新的角色不叫凯瑟琳，叫林，但他的这个定位也是跟那两个人一样，
就是现在是三个角色，
对，是这样的，嗯，然后这个新的角色就是不太好说，就是一个那种感觉不食人间烟火的
小姑娘、
少女，
对，加了一个少女型的人物。
其实一开始那个黄头发的凯瑟琳，我觉得也比较
天真浪漫，
对对对，就不是很那个成年女性那种感觉。嗯，
好吧。
然后就是加新角色之后，那就是新的选择呗，就
新的推箱子呗。
对，就看你想
新的爬
新的箱子，
嗯，然后就是看你想做出什么样
的新的斯浪男的那个
选择。对对对，是这样。
嗯，
然后。明天也对，就是现在我们录节目是周四，然后周五晚上北京时间6:30，官方会有一个直播，
嗯，
然后在直播的时候他会说一些更多的消息，
嗯
嗯，然后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啊，其实那个现在网上有图嘛，
对，
就是这个新的角色，他的后背上其实是有一对天使翅膀的
啊，是吗？
啊，对对对，其实是就是，
哦，
可能也算是暗示这个角色的一个定位吧，
嗯，
因为其实这个如果大家玩过之前。就是老的凯瑟琳这游戏的话，其实也能大概了解一下这游戏的故事，还是蛮逗的。
嗯，是的，嗯，非常微妙。
对，就是满地图的羊啊什么的这种。
对，
嗯，
对，然后
意味很明显。
嗯，然后这个游戏是会上 PS 和 PSV 平台，但是发售日期现在还不知道。
对，
嗯，
目前还没说啊，
嗯，
游戏也是在开发中嘛。
嗯。
然后再往下说，其实这周还有一个是关于海贼王的新闻，就是这个海贼王的新作叫寻觅世界。
嗯，
哎
啊，官方展示了一段这个游戏实际的影像，
战斗是吗？
其实是在地图里飞跑跳，
哦，
然后打一打杂兵这种，
哦，
没有一个更明确的游戏的方向，
哦，也没说有什么大的变动或者之类的。
不，这个变动已经很大了，之前没有过类似的这种游戏。
哦，
嗯，然后游戏其实是在2018年发售，
嗯，
好像对，就是明年嘛。
哦，对对对，
怎么了？
过火了？
你以为又一年是吗？
对，我以为今年那
没
剩几天了。
嗯。其实就是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新的探索方向吧，因为毕竟这种。我觉得算是特别大的这种漫改作品，他们也需要就是 好好想一想，
其实是
光做无双，
每个阶段都要找一个方向，然后找正了之后，然后可能会就是一直这么出一阵儿。
对，
然后等玩家彻底皮了之后再找个方向。
嗯，
对，
一般都这么弄。
嗯，反正就是看看万代这回怎么做这游戏吧。
嗯，
然后同样是这个啊，这周四啊，就今天的新闻嘛，然后有一个是关于巫师三狂猎的。
哎
哎，这个官方正式宣布巫师三狂猎其实上了一个对应 Xbox One X 的补丁。
没错，
哎，500多兆，然后在这个 X 上就可以跑 4K 或者是满60帧了。
哇，满60太牛逼了。
对， 4K 或满60啊、
嗯、这游戏帧数不稳的时候，那个战斗系统是
对
带来的体验匪夷所思。
跟帧数稳不稳没关系，
就是我
他的战斗
就是不好，
没有
是吧？
我第一次，我记得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我点满了所有那种就是很动作性的触发式的，比如说闪避或者什么触发那种东西、
嗯、
然后我都对不正，我都摁不正。
你确定是游戏问题还是你
的问题？对，我后来确定的绝对是游戏问题。
是吗？
对，有种死活
的、这个真不是四代问题，真的、
嗯、
就是它有些，
而且它帧数是那种
可能
我
们玩那个
奇怪的波动，
日式动作游戏玩习惯了、
嗯、
就是我们觉得这一招过来是应该
对应该那么多，
这帧度它那个游戏对于我们这些习惯这些游戏的人来说就极其的诡异、
嗯、
那个就是躲避的时机啊，有些技能的时机 啊、
嗯、
不习惯，就是、
嗯、
对，你按照下的话说，你觉得这都不习惯，你玩巫师一去啊？
嗯，
那巫师一不用啊？
巫师一还真不是一个动作系统，人就是
巫师一不是动作游戏，
对啊，
巫师一是回合制结算，
它没有 action 的部分。
对，
对
对对
啊、今天呢，其实，在 YouTube 上已经看到很多这个国外的博主放了一些这个优化后的游戏的这个录像，
嗯，
确实很顺滑。
我觉得这真的就是那种游戏节奏越不能说平缓，就是很稳，然后持续时间很长的那类游戏、
嗯、
越应该帧数稳
越对，没错。
因为我经常比如说巫师，我就想看那个故事，然后我一玩就是一下午，
其实
我然后那帧数一抖我就晕。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游戏来说，就是我本人也更在意帧数。
对，
我觉得帧数稳的情况下，你动态分辨率不会有太大影响。
是啊、还真是。
对，官方在这个补丁里也说了，就是要么你就选择原生的 4K，
对，
要么你就选择动态分辨率，然后稳六十帧、嗯，然后分辨率其实它是从1080到 4K 的变化的。
这听说多好、啊，
我觉得这已经
你像有些游戏是从400到900来回折腾，我都觉得挺好。对，
嗯、
而且游戏也是对应 HDR 的嘛，
什么意思？
嗯、
真觉得挺好的，
指桑骂槐还行。
没有啊，就是都夸，
听说最近出补丁了啊。好，接着说巫师。
说什么呢啊？不知道啊。然后这个正好官方也说了嘛，说关于这个 Pro 的补丁、
嗯、
啊也会来，
好、
啊，只不过是没有同步上而已。
这真的很好。
嗯，那就再继续往下说。周四还有一个是万代南梦宫官方公开了这个《嗜血代码》的中文的预告，
哎，
其实是上周的时候已经放了第三支日本的预告片了。
嗯、
啊，当时就是看了一下，我觉得这游戏
进步极其明显。
我觉得这游戏最早公布的时候可能确实太原始了，
对，
所以、
嗯、
我觉得他没必要去 IGN First 放那段。
我也觉得
对
是。
然后就感觉这段
之前太早了，
对，然后这次感觉就是进步极其的明显，
最起码
怎么看出来的，
就最起码我觉得整体包装上人家是一个好好做的产品，
对，做的挺好，
给你的感觉，
对，我觉得很好。
嗯，然后再有就是这我觉得也符合万代的路数嘛，
对，
就是跟人说你看我们找谁唱的主题曲啊， WAMS 唱的，然后动画是哪工作室做的，
多好看，
你看这就是我们家动这个游戏的特色嘛，
对
啊。
嗯
我觉得其实就怎么说呢，就是魂类游戏吧，所以说这个这一年间啊，你看龙马开始看别的地儿了，就是这一年间啊诞生了无数、嗯、
对，但我挺喜欢这座、
嗯、不过也是希望就是厂商们能好好把这个产品做完，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儿。
对，
嗯
嗯，游戏要是
完整就行，其实
别都好说啊。
对，
是。然后还有一个算是小新闻吧，就是今天看到的街霸会在这个 AE 上更一个5v5的模式。
啥
啊？其实就是有点像之前街霸四的那个锦标赛模式。
我还以为推车呢。
对，
哎呀，
啊，不是五个人同时打是吧？
拉发波，
对，
乱死了啊！
不是同时打是吧？
对，现在现在小五是在发那个新闻啊，然后大致看了一下，同样是分成红队蓝队，
纪念一下斗剧是吗？
对，
因为我
就是
突然想起了那个 GG 有一座有那个系列，就是有一座他把转身加了一个键。
啊，
然后那座就有那种就是
变成了动作游戏，
对，就轻版的模式
啊。我记得那个
方便大家约战嘛，其实我觉得意义不是特别大。你再
是、
这游戏网站还是那个 rank 模式为主，
对，
你组队什么的，这肯定也不能给你涨分啊。
对，
或者说你有一个，
说不定以后有组队 rank，
组队的排名的分、嗯、这个也有可能。
反正就是反正就是一个多
对
多的模式。但是我觉得对五代来说呢，有两个问题，最大的问题吧，就是这个网络。 因为你想打一局出去再进来，就最起码在对国内的玩家来
说，每次一动就
你等的时间非常长，不像四代啪啪一摁就进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儿。然后再有就是，反正最起码我身边可能很少能凑够真的十多人来打这个模式。
如果是五 v 五的 rank 的话，感觉就是拼
潇洒杯嘛。
对
下回咱们潇洒杯就直接有模式用了，是吧？
然后那个今天正好杨宁给我看了一下这个图，我觉得还是就是。就像刚才龙马说的，想找找斗剧那个感觉嘛，因为就是比如说第一个人，他在那个左边那个你的那个牌上写一个先锋，
对，就是日本那
对对对，反正就是
那
套嘛，
斗剧那一套，
就让你找找这个打大比赛的。
其实直到现在，日本还有民间在办这种类斗剧的这种独特赛，
对
啊，然后也挺有意思的，经常还有一些职业选手参加，
对，
然后被打得很惨，
嗨，
因为是日本民间高手，其实真的很厉害，
巨多，
而且他们经常有一种说法，就是其实这些职业选手他们就是有时间，然后拿这个当
吃饭的事儿，
吃饭的事儿的，
对，
所以狂练。但其实真正比天赋啊，比这个就是有一些单独一场就是个人的能力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还真不如一些这个民间非职业选手。
其实我觉得这样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所谓的这种高手在民间嘛。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很高层的看一个职业化的一个世界，
对，
但是很有可能在另一个江湖里边根本看不上那些人。
对，
或者是我也觉得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个日本电竞的这个职业化的一个问题
啊、
就其实真正很多
他就是没
有
这个基础，
有实力的人不愿意。把自己放在这个行，投身到这个行业里，我还是要看正经的工作、上班什么的。然后游戏我玩的再好，我也只是玩，只不过就是很少一部分人，像 Tokido 这种东大毕业的，我也依然打游戏。这种人绝对是少数，
职业化了，
就说明他这个可能受他们法律的限制。之前咱们这儿有过这个文章
啊，
就是日本的电竞其实很受限制，所以他们发展的很小，挣不着钱，然后没有社会地位，经常被人瞧不起什么的，就大家不愿意干这个。不像在中国，对吧？你就是这个开豪车、住豪房，然后这个登上人生巅峰，
玩起开挂，
对，
哇塞，
对，就是这种的打媳妇儿什么的。对，在日本就是没有这个条件嘛，
啊，不是说好像有条件他们做呀，
这也不是什么好条件，
对
啊，
对
啊，
开玩笑，就是日本电竞发展的不好，所以才导致这种就是很多项目上，我们发现民间选手有很多很厉害的。
对对对，
我有点好奇，就是街霸这次 A 一版会提供比如说那个局网联机的功能吗？还是没有信儿？
主菜单上，反正现在录像里是没有看到，因为现就是这种游戏吧，大多数人也都是去研究，比如说更新之后人物性能怎么样。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
加的新系统都是这种事儿。
你既然不出街机版，我觉得你至少要把 LAN game 连接这个功能加上。
但其实它也不是很
有
必
要，
不是很有必要，
我觉得不是
同屏就可以了。
对，它本来就是一个机器俩人玩的，
对，
啊，对。然后
不是因为你说的五 v 五这个模式啊，那就热座，嗯，是吧？
对，不是。如果你想线下的话，这个你完全可以通过人为的这个
对
形式上来实现这个事情。
对，其实
脑袋上贴
一开始都是这么想的，但是我总觉得就是，比如说他想做电竞化，他需要他的框架里就足够的就是支持它的可能性，就是不是说要不要去做，而是说这个可能性都要先码好。
我觉得得不偿失，因为毕竟现在官方的赛制都有明确的规则和这个，比如说就是到什么时候谁淘汰这种赛制，
啊，
所以没有必要我为了它再单独出一个对应烂的模式嘛。
是，
嗯，那我再往下说，
嗯，
同样是这周四，
嗯，
啊，今天的事儿是这个吃鸡 1.0 啊，
对，
绝地求生大逃杀
的时候，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了这个
30分钟
倒计时的阶段了，
对，
就是终于结束了 1.0
这个游戏
终于进入到 1.0 时代。
这个游戏在 Steam 上的 EA 阶段终于结束了，
对，这个因为这个游戏目前是 Steam 上这个各种规模第一的游戏，所以说它结束 EA 破天荒一次直接拉了个大屏做了那个
也不容易啊，
对，倒计时。
昨天其实看着 Steam 这个首页的时候，有一个大的 banner 倒计时啊，
反正但是这个吧还挺微妙的，其实里面内容呢大家在测试服打了很久了，
基本能见到个七八成，
嗯，对，但是它正式进入这个 1.0 阶段之后就可能就抠得更狠，因为以前测试服也不是一直开着嘛，
嗯，
就新的吃鸡时代就到来了。
嗨，我觉得就像咱们之前也聊啊，就是说虽然是 1.0 代表它一个正式版的意思，但是也得看它后续的更新效率，
嗯，这个且得维持好，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慢慢磨的事儿。
对，
嗯，因为毕竟这个我觉得现在体量这么大，
嗯，
用户确实用户基础
这
么大，这
么说就只要它肯磨就行，不要像某前身游戏一样，嗯，啊，三四年了还那样，
嗯，确实
就是那个
不好说
这个游戏种东西，或者是人红是非多啊，嗯，
对，
就是
对
这玩的人多了吧，其实它确实不好管理，
是
这个事那个事，
自己压力也大，
对
吧，
对，
嗯，
但是它总不能像 Daisy 这样吧，
嗯，
三四年了还这样，
嗯，
对，
而且形成全球线的游戏其实很多大的公司都没有处理得很好，
对，
是，
所以
我对他们其实我们还是宽容一点，
嗯，
而且对于公司来说确实人人都希望自己游戏火，
是
我是觉得今年放出话来今年要上有点后悔了， 感觉
有可能
对最后压的这个点压的就跟他娃似的。
你看，我觉得反过来说，就是谁都希望自己家游戏火，但谁都不希望自己成为世界第一。
对，
嗯，一个工作室突然你变到这么大了，全球玩家全都盯着你。
尤其你想蓝洞之前做啥？蓝洞之前做 Terra 的，
对啊，
你说突然就做、这个、
就这样了，
对，哎，就感觉他们压力是挺大的。
嗯，确实人红是非多嘛、
嗯。
然后再有就是 Xbox One 版也更新了，虽然上周咱们也说了游戏这样那样的问题。
嗯、Xbox One 上了直接就是那个测试的版本，所以什么障碍翻越都在。
嗯、
对、
嗯，
其实刚一开始玩的时候，首先是
版本且改呢，真的
且改，真的且改。
这个问题非常之多。嗯、
对，
路漫漫其
修眼力。
他最近更完这次就是帧数稳定了
啊，稍微好点，
对，但是很多 bug 没怎么修，
帧数也不是那么的稳定、啊，
对，就是稳定了一些，
对，
对对
就是在比较低的帧数下，
你知道吗？这个我没有想到，我在一个主机游戏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以前玩 PC 游戏的时候很卡很卡，然后英伟达终于更了个驱动，我巨开心，赶紧安上，然后发现帧数提了十几点，我就很开心了，哎，可以再玩一会儿，
十几点不低了，
对，就特别明显，就是将从十几帧提到逼近三十，当时在 PC 上就开心的要死，
是，
然后我居然在一个在吃鸡这个 Xbox 这个
在
版本里找着这个感觉，
再有一个就是希望他这网络问题能再好点。
对，
因为说实话，主机已经不需要玩家操太多心了。
对，
我应该是拿来就玩的这种。
对，
所以按理说我也应该是。
其实我觉得，吃鸡的 Steam 版能火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它相比同类游戏，在网络上
也省心，
不用玩家操心，
嗯、
就这种。
嗯。然后咱再往下说，就是关于这个《龙珠》《斗士 Z》。这个游戏呢其实是几天之前公布的一个、第四支预告片，
是，
然后游戏其实是这个预定是在1月26号先上 Steam 和 Xbox One、然后2月1号上 PS4、那在游戏发售之前呢其实是有一波 beta 测试、我觉得不管是预没预定游戏都可以稍微关注一下、如果预定游戏的话呢是1月13号的下午4点、到14号的下午4点、是有这么一个先行的测试资格，然后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呢，是从14号的4点一直到16号，就是有两天的测试时间。然后这个游戏其实之前也看过这个大大小小各种媒体自媒体也发过一些视频啊，就是这种还原度超高。
对的。
然后包括之前在 YouTube 上也有一些这个主播自己去做过，就是里边角色的动作招式，去和之前的漫画啊、动画还有其他游戏的这些动作去做对比，是还原度是非常高的。
对，
但是它毕竟是格斗游戏嘛。
对，
就讲来，如果说你想上 EVO 什么，当然就看你我纯娱乐项，
还是做的多抠了多硬，是吧？
也行，对吧？那你要是说想要有一点点这个竞技性的话，看的是不是有这个深度啊什么的，我就挺担心这个的。
是，
就看他对战起来，其实人物性能都差不太多，就是只不过是你
演出
一个手发波，我俩手发波的区别。
对对对。
你看他怎么处理吧，这个也可能就是一个乱斗娱乐性的这样一个游戏，也我们也看怎么看待它的方向就不一样了。
嗯，
而且毕竟可能人家龙珠俩字在那摆着呢，
对、
所以可能最起码就是官方自己对销量上应该不会太担心，但是它到底的定位上、对，就刚才你说这个也是。
那说测试好像是怪物猎人世界也正好还能提前再玩一阵，
再测一次、
怪物猎人世界是23号开启第二次测试、其实测试内容和第一次是
一样
的，
对，
挺好
的，对，只不过之前没有满足的各位啊，
就是再玩会儿，
哎，吹，
正好完了，
对，
扣单也没删，
对，正好就是还是那版，
一模一样的，再玩3天是吧？
对，
然后
《怪物猎人世界》也是1月26号发售嘛，
真好玩，等不了了，
对，现在就想一觉睡过《怪物猎人世界》，等《少女战车》
睡过。
对，我发现就是《怪物猎人》测试一结束之后，然后咱们办公室里边就开始大家讨论说自己要用什么武器，然后我就感觉像小学的时候，然后说哎玩个什么东西，然后你用这个，我用这个，这种感觉，对，
挺好，
对，多好，
玩魔兽，你练个法师
啊，对，
研究这个，
对，这种感觉，
已经跳过了，
你买个 PS 玩玩，
已经跳过说咱们玩不玩或什么这些，
对，
就这个时候唠特开心，对，等一开始就散了，一般都这样，
对，一般都是那个。
对，
哎，那个小光，帮我打一个什么什么？
对
啊，
我们
回家再说啊。
对，
小光这回下本了，又买了新机器，买了这个限定机，
对，
然后又买了个新的一个移动的这个
显
示
器
啊，就以后就是说，
抱着
就算 PS 我以后也要面练啊。
对
，应该再弄一个便携那发电机，装自己自行车上，
对，蹬着
。
对，
然后再往下说，这个今天42给我们。稍微讲了一下 NS 上面其实上了一个小游戏，
好像是因为我总是记不住这个公司名字，就是做 GG 这个组的
嗯，
这个名字、
嗯、
就是他们发行的
Oxygen Work
啊，对，
嗯对，
他们发行的作品赶在21号上了一批，
嗯，
然后正好有两部作品是我关注的，
嗯、
然后就正好都挺好，一个是 Tiny Metal，
嗯
嗯
，Tiny Metal 这个游戏我比较喜欢，一方面它那个 low poly 那个风格我特别喜欢，另外一个
战旗，
对，它是那个高级战争，
嗯，
它那个模式就是高级战争，
嗯、
然后高级战争我特别喜欢，
嗯、
就是它是。他不是火纹那个组做嘛，然后他是无成长的，就是他是比较纯粹的棋，
对，
就是靠这个地形的控制，然后兵种相克，
对，
这是就是只玩策略的这种，
看起来像海岛骑兵啊，没玩
过，然后
开玩笑，
这游戏我就第一时间买了，有点贵吧，2000多日元，这个游戏从目前我玩的这个状态来说，挺讨喜的，就是那种状态，里面还有那种剧情，
嗯，
就那种手绘人物的剧情，但是很糙。
嗯、
开场动画的前半段居然掉帧
啊！
开场动画掉帧，
对，开场动画掉帧特别奇怪，就开场动画卡了，能够有个小，
就帧数低吧，也不是掉，
对对对，就是帧数巨低，40多秒吧，然后突然就好了，
啊、
突然就正常播片了。
嗯、
啊，然后他那些，我觉得，我不知道他之后会不会改吧？就比如说玩过《高级战争》朋友可能知道，比如说我用一个步兵攻击另外一个步兵，他是切入到一段战斗动画的，
对啊，
对。他目前这个版本是没有切入的动画，就是镜头往下拉，然后非常生硬的直接切进了战斗动画，然后再切回来，
这不还是有吗？
就是很怪，你知道吗？就是觉得
我也听明白，
对
对，
就是以前总得有些什么过转场，对吧？他这些都没有，就视角往里一怼。
2000多日元游戏，我你也是，
当然要希望他细节做的好，
气迷心，我
是说，还是蛮严格的，
对啊，
对对，
然后 Steam 版同步。放，然后现在
我觉得 OK， 其实
对，我觉得不行，真的。然后它 UI 对 NS 的平板模式字儿有点小
啊，
这个我觉得有点可能是欠考虑吧，
嗯，
这种其中的一个，
嗯。
然后另外一个游戏我很推荐是这个，有一个游戏叫 Mice and Set，
嗯，
啊，这中国怎么翻译？中文不太清楚，就是、
啊、
它是一个类似 Roguelike 的废土公路游戏。
呵，这么长定义，
对，就是我总结一下，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是里面它有，它是你控制一个在末日之中的一个巨大的移动的战车，
嗯，
然后你可以就是，然后主角都是小耗子，
嗯，
你可以控制这些小耗子收集垃圾，就是沿路那个这个游戏的进行的模式，就是这个车一直在开
啊，
一直往前开，然后你能看到里面车里面有一个一个模块，你可以造什么储物间啊。然后这个各式各样的东西、
啊、
然后你要去分配，它是一个就是这个部分是一个模拟经营的一个系统，
嗯、
啊、
然后这个它有，我不知道是不是完全 roguelike 的要素吧，然后它有一个那个燃料值，就是它的设定就是在沙漠里这个车是不能停的，
嗯，
一停就会有那种沙虫像沙丘里那样
啊
吞噬，你就要一直往前走，
嗯，
是这样
车
啊对，就那就是那种就是那种感觉，
不能停嘛，
对，然后就是一点
沙漠列车，
一方面你要就是规划你这一个这个操。规划你这个一个大的那个车厢，一开始就是两层，然后可能你可以造的很大很大，然后这沿途一直开，你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很可爱的那种，我特别喜欢那种像素画面，
嗯，
然后加上这个系统，
嗯，
这个游戏是去年12月份的任天堂直面会上亮的，就是你还记得去年12月份是 NS 都就是1月份要那个放发布会了，然后12月份说我要做个 3DS 主题的直面会，就大家当时对这个直面会觉得很丧，
嗯，
就你在那说这干嘛呢，然后就是挺丧的就过了，
嗯，
这个游戏当时就是给 3DS 做的
哦，
然后后来他出了一个这个游戏的就是叫什么什么改，上了 NS， 然后这个除了操作优化之外它有中文，
嗯，
这个游戏是官方中文，
嗯，
然后所以就我挺喜，我就喜欢，我特别喜欢这样的，就是有个小规划的这样，然后慢慢玩这样的游戏，
嗯，你买了吗？已经
买了，
待会儿我得看一下，
行，然后
啊，
最后是麻将
好游戏，
好游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一周啊，咱们群里突然讨论起了关于麻将的这个话题，
而且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因为我家那边嘛，东北麻将嘛，就是过年经常打的乌烟瘴气的那种状态。我其实小时候就是很讨厌麻将的。
怎么乌烟瘴气法？
就是小孩在那儿赶到屋里，然后他打麻将声巨大，还抽烟，乱七八糟。然后我就特别讨厌这样。
我以为是那种就是桌子也藏把刀什么的。
不没有。然后而且再加上，而且再加上
江湖道义、啊，
东北麻将我家那边的规则讲究胡的小，胡的快
啊，
就是。咚咚的打那种感觉，然后
节奏极快啊！
对，然后我是后来上大学之后，
节日麻将， 就是大家都
对对对对
都糊，
对，
热热闹闹，
每人胡十把嘛，有输有赢，也不知道怎么打出来
的，对对对对对那种。然后等到我上大学，也是好像是对炒饭接受了，然后就接触了日本麻将和国标麻将，就是，然后就觉得这种麻将我打起来比较能，就是把麻将当一个桌游来玩，
动脑子了，
对，就是动脑子玩，然后那种，然后而且日麻偏防守，就是打的，就是新手你至少能打完，不会总放炮，然后就渐渐的就。喜欢上打了，
就正上游和周黑叉的区别是吗？
对对对对对啊，就是这样。而且日麻那个正常打不是算点棒嘛，
啊，
就是不打钱，
嗯，
然后再根据这个算点棒的模式，还有些别的什么策略的考虑，就觉得有意思。
但我跟你说，如龙里的麻将
啊，啥样？
很沉迷的，
是啊，对啊，我当时玩零的时候，
嗯，
那麻将 AI 写的贼好，
就是。
贼难，
反正演出也比较逗嘛。然后那天在群里边聊，阿炳告诉说自己已经在麻将室里边沉迷了七个小时啊。
就是我觉得麻将作为一个桌面游戏，就本身特别特别好玩。
嗯，
所以就这次 NS 上了，自然就
嗯。昨天我还看，好像日推上还推荐一款麻将游戏，就不是这个，是另一款，是明年1月29号会上。
哦，是吗？
是一个非常非常老派的一款麻将游戏，当时是。就是日本当地那种移动运营商
哦
啊，他是先上那个，
然后一点一点
上 AU 上 Docomo， 然后后来上了 iOS 还有安卓，
嗯
啊，然后现在又开始上 NS， 我觉得可能就是这种传统游戏吧，
嗯，
然后变一个形上这种便携的智能设备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而且其实 NS 上有那个降棋游戏，我特别想买，但是太贵了，
嗯，而且
玩降棋呢，
不是我特别想学一学，就想感受一下啊。
而且就
不行吗？
我觉得
上棋下明白再说吧。
那都下不，那都不行。
而且我觉得正是这种棋类游戏能吸引一批不是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对，多好捧着玩一玩。
是，
但我觉得人家更爱玩实体的吧，人家不玩
也有可能是这样。
对，
但是我不能理解一个降棋游戏卖4400日元是他妈什么情况？
而且这一块市场在中国已经被某些平台给就是都占领了。
对，
老孙特别喜欢嘛，就天天跟我说什么
连中啊，连中
那个单车变摩托嘛，
这什么？哎，北京台那个打牌那游戏不是打牌那节目叫什么？
鸡鸡什么？不是那个，对不起，勾勾斗地主。
哦，
不是北京电视台有一节目
啊啊啊！
我忘叫什么了，反正就是、
哦、
对，就刚开始就是我们总觉得那节目根本没人看，然后后来
巨火。
对，
嗯，就是
极高，可能就是
有的时候玩棋类游戏就挺好，而且看棋类游戏也是。我有段时间沉迷看围棋，就是那个中央五。经常是在我、
就是、那个
我估计
那个
对我估计就是他档期就是
午休时间吗？不是
他，我觉得就是他档期，比如说那有些直播赛事，有些中间有些不长不短的才弄，因为他就是不规律，
嗯、
然后就俩人在那儿
对啊，
就看啊、哦、下一步下这儿
聊嘛、
啊，他有可能下这儿吧？
对啊，
那个他要这么下不就更好吗？然后一会儿把那子儿上
假装自己能
全撤。
对，
对我特别佩服是他怎么记得住，我总感觉
废话，人
会下乱，
下盲棋的人能记不住？
是，对不起，
别干这。
对，而且那个央视那个有几个就说围棋和象棋有几个这个就是解说的这个女子棋手长得挺漂亮的，
什么玩意儿？不如我的，我好歹假装看懂。
对，
但是围棋我学过一段时间，
是吗？
但是那个这个。老师看我当时对一个孩子天赋实在太他妈次了，就不让我学了，也不让我交钱了。
日本有一个下降棋的女子选手还挺有名的，然后她老自己
中三中枪一二，
不是还老玩那个游戏，就是她跟那个游戏圈特别近，
啊、
像是个就是一半游戏女主播，一半降棋选手，
啊、这么牛，是不是 P 5的那个原型？
那我就不知道了。对，反正就经常能看着在那个 YouTube 上看到她的视频啊什么的。
嗯。就这种都挺好，真
好看。说继续说回游戏吧。
对，说回游戏，我推荐大家一个特别迷的游戏 ，Steam 上有游戏叫量子国际象棋。
怎么玩？
就是它里面加入了那个量子力学的东西，就是你这个子儿啊抬起来落下的时候，它落在哪儿随机的，就是这么。
那有啥用啊？
哎，那有啥用啊？是不是？就很 geek 的一个游戏嘛，就跟那个《生活大爆炸》里他们玩下三维的国际象棋不一样吗？
那不有病吗？
是挺有病的，是吧？就是推荐大家一下。
好吧，好吧，好吧。
嗯，
这周还有新闻啊，比如说这个 Beholder 官方公布了2、
嗯、
啊。这个游戏呢，同时啊，官方同时也确定了，说
一
代会在1月16号登陆 PS4。
是的
啊，游戏本身的类型，我觉得也不用说太多啊，
嗯、
就是大家其实可以通过这个就是官方的介绍了解一二的。
是的、嗯。
然后今天其实是在我们录制节目的时候，札幌正在更这个游戏的官方的新的一些资讯吧，
嗯、
因为它其实也放了更多的介绍，回头我们会这个微博和网站都再更一轮。
好的。
然后再下边是关于昆特牌，
嗯，
哦。
啊、
哦，哎呀，赶紧！
昆特牌三
新闻呢？啊，这个
赶紧掏出手机是吧？
对，
打开
这个
不是集合的 APP。
昆特牌本周迎来啊历史上最大的规模的一次更新。
对、
首先就是100多张新卡， 啊，然后其中包括每一个阵营的多了一张首领卡，
嗯，
哦，
多一张领袖卡，
这
然后这个规则上有很重大的变化，首先就是除了新增卡以外，这个多了很多，就是卡原来的卡有很多这个修改，
嗯，
啊，我感觉普遍是这个战力上调，
嗯，
变得以前那个战力值变得不太值钱了，
然后描述统一。
对，统一了很多这个词库的这个，就是对取消了很多这个原来的这个词缀啊，是词语，然后新加入这些啊，反正感受很大。然后还有这个它优就是界面优化的问题。以前这个昆特牌有个很傻逼的事情，就是你这个造卡和你组牌组在
那个页面特别的诡异，
在分别两个不同的在就是游戏的标题画面中的这个根目录下，就是非常的反人类。就是我在组卡啊，发现我没有这个卡，然后你就退退退退退退退退到最后，然后进到那个组卡那边
点点点点点，
然后进去之后把它造出来，然后退退退退退退回来，然后再进到那个再进到组牌组这儿，就特别傻逼。现在怎么整合在一起了？
就是以前其实电子卡牌有一套很完善的范式，就是管理牌库，但是以前昆特牌没用，
对，受到了一些讥讽啊，就是说这个界面太像炉石
啊，
但是也没办法，
但其实。就是这个范式是最合适的，最方便。
他们研究了这么久，估计实在研究不出别的这个界面了啊。
对。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叫什么断线再连的功能。
哎，
那以前就是一旦断线你就丢分，你就没分了
啊。
现在就是可以断线再连。
嗯，
对。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啊，刚才说了一半的这个就是对规则上的修改。
嗯。
比如说，他取消了所有牌的这个就是位置的这个限制。
啊，
然后对每一排的这个牌数，每一行它不有三行嘛？这昆特牌每一行的位置的这个牌的数量也有了新的限制
啊，
然后衍生出了一些新的战术上的这个思路和一些玩法吧。
嗯，
对。然后就是这个，同时它一起上线的就是这个叫这个不叫冬木节啊，叫这个
冬木节，
不是凛冬节啊，
将至啊，
对，凛冬节，然后跟以前那几个什么美酒节，什么比如什么什么麦酒节是一样的，我怎么老说
对那这样、啊、
说成葫芦那边对吧？麦酒那个，然后你可以就是完成一些它这个单人的六个任务啊，就是三个简单，三个困难，然后得到这个什么头像框啊什么这类东西。而这次呢，我把这都玩了，变得非常简单。
嗯，
以前这个昆特牌这个单人就是
简直了，
任务就是还是挺难的，尤其那个困难模式，你要反复的思考。它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唯一解，但是你一定要想出一个固定的这样一个非常这个非常
定式，
怎么讲？用方言讲叫非常嘎的那样一个出牌的策略，类似于你要先气到一些，有的时候就要明显出一些看起来很没有道理的出法，然后再折回来，就是他一定要这样玩，不然你赢不了那个电脑，因为它都是完全新的规则，跟正常对战是不一样的。
嗯，
这次就变得比较简单啊，可以很容易的得到，大家可以上线玩一下，很容易得到那个头像框或者什么的。然后总体来看呢，更新完之后呢，大家的一个反应呢，就是其实不是特别好。
嗯，
那肯定啊，
觉得它削弱了很多的这个个性。
嗯，
哦，
它削弱了很多那个原来特别有特点的机制。
嗯，
包括它为什么要改这个词缀这个事儿呢？就以前这可能过于多，就是
每一个
阵营都有一个，其实其他阵营完全不使用的这样一种机制。
嗯，
然后这一次呢，它都给它改的相对统一化了，什么天气什么都没了，都变成叫分成就是灾厄和什么这种都统一了。
嗯，
然后还有一个受大家不喜欢的就是它这个削减了这个游戏的特效。
嗯，
就以前
、哦、
以前那个，比如在咱们那个今年那个
北京核聚变，
北京核聚变上玩，最后导演和那个郝瑞军有一个特别帅的那个，就是、
嗯、
那个叫末日那效果，这个陨石砸下来
啊、
嗯，对、嗯，这个好像据说没有了。
我靠
啊！
删游戏，
对，很多人推断是他为了给这个移动版开始铺路
啊、
要取消掉一些在这个移动设备上根本无法实现的这个效果，
嗯，
包括他取消牌的这个就是每一行的这个限制，
嗯，
可能以后对移动版都有关系，就是我牌这个要变小，
对、
嗯，然后我的牌要放在哪儿什么的，可能得对
它的布局也要调一调，
对，
嗯，
对，包括网络上的一些功能什么的，但是很多人表示就是不是很喜欢，
很遗憾啊，
对，而且因为他新增了100多张牌里，有很多是不像以前那么有个性的牌了。
哦，
就是每一个阵营加一张同样的牌，然后就是
为了填充，
对，标准，比如说我铜卡是9点基础，然后银卡是11点什么的，我直接给你来一个什么9打2，什么11打3，什么就这种，就是特别粗暴的这样一种牌的，
就是升加，
不像以前那种就是效果特别多
啊，
看半天看不懂啊，对，然后可以引申出很多的用法。现在就是一张牌很单纯，它就是多少战力打多少，这就是它基础的效果，上下线就没有上下线，就是这个效果，
对，
嗯，
它就是
打俗牌。
有些卡牌设计里，这种牌类似那个模板 牌，
对，模板牌，
所以要规定这个强度模板。
对，也就是说，它新增了这一百多张牌里，很多是这种所谓模板牌，大家就觉得说缺乏一点个性。
嗯
啊，但是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零经验的人会先拿一些
对，而且我觉得他是在打一些基础，为了之后
对他其实是在降低这个游戏的学习门槛。
对
对
啊，如果你是新玩的话，可能比以前要好理解一些东西的多，包括他在这次之前上一次大更新就是把这个金卡的免疫效果取消了。
嗯，
他我觉得整个就是一个思路，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变得更大众，
嗯，
然后更适合多设备，
嗯，
这是他以后的道路，或者说用一些人的话说更如实啊。但我
用一些人的话说，
对，我不是很同意啊，但是说
确实我觉得他就是把底子扎稳了，
有一种
然后可以往上走得更远。
对，确实变得更乖了，这个游戏不像以前是
那
样，那
么个性啊。大概就是这些，
对，看看发展吧，也许他以后还会再改。对，
哎，行啊。对，上周末还有一个事儿是关于这个 Darksiders 3，
对，又放了一段演示。
对
啊，这次演示就是直接把 UI 都去了，我估计他 UI 在做。
对，就让你看看吧，我们这游戏可以打。
战斗动画是全面优化了，就是那个鞭子的特效什么的，
嗯，
动作也是，
嗯，
但是没有更多的东西。这个战斗也很短。
对，虽然说这个游戏吧，就是，
啊，明确加了那个以前经典性，就是打什么东西掉魂，这个魂可能是钱，可能是经验吧，
啊，
反正，
嗯，
对，
不好说。
我觉得这游戏怎么说呢？反正。尤其是去年吧，大家可能普遍认为不是特别看好，
嗯
啊，毕竟也经历了一些事儿，
有进步，反正，
嗯，但是我们内部就感觉可能这游戏它还能
有进步，
还能把这三给做完喽，我觉得这空间应该还是有的，
对，
只不过是
我觉得他们要把应该是四部曲都做完，
主要是这么回事，就是一和二其实是有很明显的区别的，
对，
其实他们改了一个玩法，
对，
但是这个三
会选哪种玩法呢？
对，
他们是
想。就是继承之前的一
还是说
还是想再做一个新的，这个我们
不
太确定，
嗯，
对，
而且这种游戏其实和刚才的那个就是那个 Cold Wind 是一样的，就我们只是看了一个宣传片而已，
对，
然后妄下结论，或不管你认为它好还是不好，这种游戏肯定是要
你等它最后接近最后完成度的时候，
说看完这个视频哇它这手感太烂，我就觉得
还差点意思，
像克多问一看，哇，这跟黑莓比，那个打击感太弱。我说你这个吧，
虽然
去说实话，我其实不太占这个游戏，我觉得我也不太看好。但是这么说其实没什么大，游戏都没玩到呢，你就开始对这个
手感，
对很玄学的东西开始，
对
吧？大家可宽容一点，也许这个游戏说不定象性就合上了一些人，
对
吧？啊，对，
这个都是不好说的嘛，啊，对，然后这周还有一个事儿是关于这个《神武幻想》，其实也要上了。
对
啊，然后那个老白说是在
节目上的时候已经开卖了，
已经上了，
嗯，
啊。老白说是在 WeGame 上应该是有特殊的奖励的，
嗯，
啊，这样也跟大家说一句。
好，
然后我看还有什么啊？哦，对，今天我是在这个网上看到一个预告片，但我不确定是不是今天发的，是关于这个《层层恐惧》。不是之前不是
免费领吗？
没有，免费领应该已经结束了，
嗯，啊。对
啊，Humble Bundle 上已经结束了，
嗯。
我今天看到的是一个视频，是关于 NS 版的预告。
哦
啊，其实它是加了 DLC 的，就是这层层恐惧。
其实之前公布的时候就够明确了。
对，
但是 NS 还有一些独占的新内容。
嗯，然后这个游戏其实不是18年嘛，
对，
这儿也跟大家多提一句，如果之前你了解过这个游戏或者听说过，不妨关注一下。
这游戏，嗯，
咋的？
玩不了。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它这个量级的恐怖游戏里边
做
的非常
非
常
优
秀，非
常优秀，是那前年的黑马。
是
很黑嘛，
嗯，
题材控制的特别好，
嗯，
而且它有一些就是演出是那种就是明确能够把它从它这个量级的作品里边提升出来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好作品
是吗？
是啊，
嗯，玩一玩，
可以试试。
你领了吗？昨天领了吗？免费版
没有
啊，嗯，我领了一个，
哎，可以试试。
你领吧，你他非得跟我说完了，我领一个，
显摆一下嘛，对对对，
哦，
今天没有了是吧
？Steam
没了
，Steam 游戏上架，我正好说一个，突然发现了，就是可能有些听众记得我们以前那个轻武器那个节目，
嗯
嗯，
然后我们提到过一个很老的一个二战的战术设计游戏叫《隐藏与危险》，
嗯嗯，
这个游戏在 Steam 上上架了，
啊，
老了上架了，
嗯，
然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个系列的版权在2K 那儿
啊，是吗？
对，已经上了，然后想怀旧的朋友可以买来试试，
嗯。来说来啊，就是关于这 Steam， 其实最近就尤其这周吧，其实我也看了看，
嗯，
有好多这个老游戏真的是非常老，
对。
就是老的自己
没错
无法想象，然后竟然他还在那上面能卖，
嗯，对，而且卖的时候大家巨给面子。
那天我还特意给你看了一眼，
嗯，
我说这个《恶灵复仇记》
啊，对，
就是地狱邻居的合集包，
对，
嗯，啊，竟然也在上，
嗯，这都不算啥，
还是 THQ Nordic 发行。
对，我之前什么见过什么，就是《网络骑兵》就不用说了，这种就比我岁数大这种
啊，
嗯，《网络骑兵》啊，什么《无声尖叫》啊，
嗯，
什么各种1995、1996年那些，就是没见过的 RTS 游戏什么都有。
嗯，
都挺好的，我感觉。
我反正 是今年把那个无声狂笑买了，然后买之后玩了大概能有个一个小时一两小时
就不行了是吗？
实在是玩不动。
但我有一说一，就是老游戏在 Steam 上的购买体验没有 GOG 上好，尤其是运行体验上。因为之前那个 JA2 就是那个铁血联盟上的时候非常激动，因为 JA2 超好玩，我都直接下来了，根本就打不开，各种补丁全打一遍都不好使，然后我就退了，默默的退了，
是吗？
然后我想以后 GOG 打折，哎，正好圣诞节可能 GOG 有
打
折，
对
啊，然后收一个这个，这游戏就特别好。
马上就要圣诞节了嘛，
对，
相信这个明天，
明天好像会公布具体 Steam 特价
优惠列表，
对详情，对
对，反正到时候大家应该还能再，
我就看光荣敢不敢在圣诞节打折，
我觉得
从来都不打，
他打折也便宜往哪去
啊？是，
我觉得不敢，
是，
对，正好说到这儿嘛，那个 Steam 这周我还发了个新闻，
嗯，
是迪士尼的三款超级经典的，对，二十多年前的游戏，竟然它要重新打包上架啊！
哎，
分别是《狮子王》、
哎、
《阿拉丁》还有《奇幻森林》，
我好像就玩过《阿拉丁》。
《奇幻森林》这个游戏非常神奇，因为
你玩过吗？之前
我玩过，就在当时我那个时候
啊、
嗯，反正就是包括我在内，我很多身边周围人都被这个游戏给骗了。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游戏叫人猿
泰
山，泰
山是吧？
对，但是后来就是，
你不如跟他们说是小泰山，
就是就是后来不是看这个人猿泰山这个动画嘛、
啊，
然后看这泰山是一个成年人，
不一样啊，
然后就觉得是不是这个电影这个动画的前传动画，
哎、
就不是就这个、
啊、前传的故事，
前传游戏就讲他小时候的事儿、
啊，
然后后来才知道这是另外一个作品。
对，
你说的那动画是当时那电影吗？周华健唱主题曲、
啊、是对对对、
嗯，其实那个年代好多这种动画在国内上映都挺棒
的。是
的，狮子王这游戏是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吗？
因为太难了，
哦，没玩过。
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去找一找，看家里有没有卡带，或者哪怕 Steam 让你买一个试试 MD 的。
嗯，
就是其实这几个游戏，你虽然看你觉得就是看预告片，感觉这个游戏完成度很高，然后这个就可能是一个很平常的平台跳跃游戏，但实际上做的巨难。
好吧，
对，真的就是你要是没有那个很足的这种平台跳游戏的经验，你玩这游戏根本过不了。
这游戏当时我也
上当、哦、那我不上
让卡上写的兽王记
这么歪呢，歪的有点远。
对，插上之后看我这么卡通、啊、后来知道兽狮子王
兽王记也算是小时候给我造成心理阴影的游戏。
嗯，其实你自己想想老的那些游戏都特难。
嗯，对，
就是以现在的
我说兽王记就是美术那种那个劲儿、
啊、
那猎奇劲儿、
啊、
就装测盒的可能。
对，
那时候老拆盒嘛游戏、
啊、有可能啊。那继续往下说，其实刚才咱们提这怪物猎人这事儿呢、
嗯、
是这周对，这周正好赶上是 Jam Fest，然后官方那边其实准备了一个专门的试玩的体验内容，就是去打那个封面怪，
嗯，
叫灭尽龙。
对
啊，灭尽龙从视频里看了看，就是这个龙呢自己有一个特点啊，
嗯，
就是这个能变色啊，
嗯，
就是白的时候是比较能打，
嗯，
就是你能打它，
白的
黑的
它身上有刺儿，
对，
白的时候刺儿是软的
啊，黑的时候扛揍，
黑的时候刺儿是硬的啊，
那怎么打呢？
龙马说是
白的时候打，
对，
啊、怎么打？白的，
怎么把他从黑的打成白的？
如此简单、啊？
不是，你就是能给他从白的打成黑的，然后黑的的时候，他应该是自己有一些，
哦、
对，他有些技能会冲撞你，然后撞到地形上，他会把自己的黑刺撞碎，
再给对，
然后
再
撞
回
白刺，
然后
你再砍
他。对，那个刺碎的时候也有伤害什么的，它、嗯、是整个的一个
啊一套循环，
一套循环，然后他可能自己会有些硬直什么的，然后再打。
嗯、然后这个龙本身受创、
哦、出刺快躲是吗？
对
啊，对
对，有这种感觉、啊。
然后这个龙本身受创之后，它还能修复。
对，
哦、
你尾巴断了会长出来什么的，
然后就一直断了，
会
就跟切墩似的。
那应该
长出来之后会弹刀，就是第二次长出来会变硬。
哦、
我看他们是那个绿刀槽是好像就
上心眼
啊，
接着缠，就一节一节砍一。
对，不知道能不能断二次啊？
你这典型就是理论猎人。
对啊，是啊。
等你玩的时候就不这样，
肯定要趁现在说呀，等真正玩就不行了，是不是？
反正大家可以去看看视频啊，就是。对，那个录像里边好像提到是有人过了、
啊、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视频好像基本都是、
这个、我真的很在乎，我真的很在意尾巴能断几次。
说日本那边有一队人打过了，
嗯、
啊、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我听说就是好像几天里只有一队人打过
啊、
嗯、所以我们感觉就是没奔着过，我们就是要打试试
啊、
嗯、但其实那人玩的已经挺好
挺好的、
嗯、
那个长枪是吧、嗯、
对对对对、
嗯、其实这个封面怪我觉得看起来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啊，
嗯，
就是不像之前那几部作品里的封面怪那么的有特色，或者就是那么的就是抓眼，就这个我觉得要么就是你做的太肥了， 就是太宽了，这么一个感觉，
没有那种潇洒的感觉是吗？
对，我觉得不潇洒，
哦，
就是这是我纯自己的一个感觉。哦，
行，就确实没有雷狼那么潇洒，威风凛凛。
雷狼是太帅了，
对
对。然后这代，因为在 TGS 的时候，当时也是正好就公开了这个嘛，然后现场还摆了一个这个灭尽龙的一个玩具，但是就是老远看，感觉就是怎么给你形容，
肥敦敦的
三块奥利奥捏碎了。然后放在那儿一桌，就是黑白的那么一块东西，对，反正感觉看着不是特别舒服啊。当然也有可能正式版玩过一段时间之后，你觉得哎呀真帅，
对，
这个是有可能的。
是，
这周同样这个文明还公布了一个新的内容，
终于
对
蒙古文明终于上了。
上周你还念叨呢，
对，
嗯，
因为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文明里一定要有蒙古。
嗯，
感觉谁一开始玩文明没被蒙古 AI 的蒙古掉下来打过？
嗯，这次更新内容多吗？
没有，还是这个，还是文明前瞻这次。
啊，
但是这次蒙古，说实话，蒙古整个文明的设计有点震到我，因为
咋的？
是这样，就是文明玩家一般就是看一座文明中的各式各样的那些文明，
嗯，
你看的特性会大致给它一个分类，比如说这个文明就是适合种地，
嗯，
适合发展，然后种地可能也不一样，比如说这个文明擅长抢奇观，
嗯，
这个文明可能会搞文化胜利更合适，
嗯，
然后这个文明可能科技产出比较强，
嗯，
这是一类，然后另外一类和他们对应的就叫战狂文明。就战狂文明其实有几个意思，一是 AI 选了之后它的文明特性就是扩张的，就是它的特性就跟战争相关，然后不打就这个国家运转的不起来，
嗯，
就这样。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打起来也非常爽，
嗯，
每一代都会有，而且每一代蒙古都算是最标志的战争文明之一。
嗯，
但是这一座的蒙古，在我个人看来，就是纯粹的有点过了头了那种。对，就是文明六这次其实一开始我很喜欢的是它的战狂文明或多或少都会设计个由头，
嗯，
比如说那种传统的战狂文明就是阿兹特克，它的战争主题是扩张，
嗯，
就是它一边打一边版图就大了，
嗯，
这种，然后什么那个司机台的感觉就是马以马奔袭为主，
嗯，
主题这种，然后蒙古然后一般都会给它设计一个骑马的跟内政相关的想法，蒙古一点都没有，就是。
嗯，
就是干，就是整体就是比周围的所有文明强一个时代，
就是厉害
吧？对，就是把你往死里打。
嗯，
不太清楚游戏正式上了之后配合新系统这个体验会如何。嗯，
好吧，
但至少有蒙古了。
哎，他这回要加九个文明吗？
对，是，如果我没记错是八个文明九个领袖，这就意味着可能有一个文明是双领袖，
哦，
或者是可能有一个老文明加一个新领袖，
哦，
这都有可能。因为文明六里希腊是两个文明，希腊是两个领袖，
领袖
一个是伯利克里，一个是这个斯巴达女王，
嗯，
所以说这个不知道他最终会怎么设计。
现在公布了几个了？这是九个里，
嗯，荷兰、朝鲜，
嗯，
蒙古。
哦，
嗯
啊，那还早着呢，还
写着呢，
下周还能说一周说一个，到差不多发售。
他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他宣发可能稍微慢了一拍，因为马上20分就卖了。你赶紧把这些都抖出来，这种。
嗯，好。
然后还有就是昨天啊，这个人中北斗公开了一个新的预告片，
哎，
其实是前天晚上，我要没记错的话，
嗯。
然后这次新的预告呢，除了这个几个剧情的角色登场之外，还看了一下游戏的一些系统和玩法。
嗯。
然后比较让我在意的是这游戏里的一个战斗系统。
嗯。
啊，它叫密孔嘛，其实就是原作里的一个战斗，战斗的一个主旨。然后看起来特别像，特别特别像。之前世嘉的一款动作游戏叫《史努比人》
啊，
里的沙阵
是吗？
啊，就是按理说它就是最原始的打法，就是可能几套连续技
啊，
把一个敌兵的血打的差不多之后，然后你最后一下点血，然后那个手伸出来，然后这个人
看天上那个
死了啊，
死招兵。
然后呢，他在预告片里有那么几秒的演示吧。是连续的给敌人点血，点完这个点那个，点完那个点第三，
然后一收，
然后敌人啪全死了。
哦，
啊，我也不知道是说是错觉呀，还是说他真的把这个系统做进去。但是我觉得都是世嘉的东西，做进去也有可能，
哎，
啊。
嗯，
然后再有就是游戏预告片里展示了一些这个比较有花样的小游戏，依旧是特别胡闹的这种，比如说这个自己去卖个菜啊，帮人打个鱼啊，什么雕个兵啊这种。
雕，
啊。游戏改了发售日之后是定在了明年的3月8号，中文还是同步的。
好
啊，对于这个期待本作的各位啊，可以去预定一下。
嗯，
那么最后再说说这个电影方面的消息啊。其实这一周上了好多关于电影的新闻，炸谎这边也是更了好多啊，
嗯，
啊，我比较感兴趣的有一个电影是叫《早期人类》。
哎，
啊，
粘土动画。嗯，
然后这个动画其实大家如果看过这个《小鸡快跑》和《小羊肖恩》啊，
哎，
这个，超级无敌掌门狗，
嗯，
应该对这工作室比较熟悉。然后这个动画讲的呢是一个特别胡闹的故事，
是尚处在石器时代的主人公大的在面对青铜时代的君主的时候啊，青铜时代的君主侵占了他们的领地，
嗯，
然后两波人类呢打了起来，
没有什么道理。
For honor 啊，
对啊，我想让人连 for honor 吧，
是啊，
对，就是这么一个特别胡闹的故事。然后这个电影另一个卖点其实是配音。
哦
啊，大家可以来我们这个时间轴看一下，因为我们有一个详细的介绍，我就在这儿也不用多说了。
嗯，
好的。
还有就是这周上周我们提到一个游戏嘛，叫做这个《桥梁建造者》，
嗯，
现在它的官译叫什么？
叫做《桥梁
建筑师》还是《
桥梁工程师》？
工程
师，
工程师，对
啊。
嗯，
那大家要不要说说这个游戏？
在说这游戏之前，我想先说另外一个游戏，就是一个很简短的事儿，
嗯，
就是这个《To the Moon》的
续作，
正统续作，
没错。
对，这个《Finding Paradise》已经在上礼拜
已经上线了，
对，就已经上线了。然后这个还是。就是顺着 To the Moon 的那两个
研究员
的故事接着给你往下讲。
嗯，
对，就跟那个之前出那个什么 A Bird Story 就相当于那个是一个番外嘛，然后这个是To the Moon 的一个
没错
完全的一个续作。
嗯，
对对，是这样，然后大家可以去玩一下。
嗯，
然后这个桥梁
工程师
传送门，对，我昨天晚上也是试了一下，这游戏太他妈难了。
很正常，桥梁工程师前作也是 slow 难，
就是前两三关的时候，就感觉是他在教你玩嘛。
对啊，
对，就所以就比较简单，就是你稍微想想，哎，你搭一桥，这个车就过去了。然后到了第五关，瞬间，我靠，你这个
游戏
这是个啥？
对，
你跟
这游戏的特点就是他就是牵着你走，那个
走
一走了之后
牵着你走，
然后完了，然后那个曲线就唰就啪往地上一扔。然后
小时候你那个上那个数学课，那个数学课本上，
对，
然后公式，然后例题，哎，特别简单，我一看就看明白了。
啊，对，
然后接下来解这道题，
对，学会了，然后看看课后习题，什么他妈玩意儿，
就是这个，
就是这种感觉
啊。
嗯，
但是挺棒的。
然后是这样，就是它里边不是有传送门的元，就都是传送门的元素嘛。
嗯，
这个元素还原的，我觉得是非常的好。
嗯，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个 UI 上边它也是非常好的还原了传送门那感觉，就是传送门你不是一个那个测试员吗？
对，
你在进入每一个房间的时候，它那个墙上会给你写这个房间里有什么东西。
对对 对,
对，就是，
然后它是一个很可爱的那种小标识，
就是需要你去测试什么东西，相当于是。然后在这个桥梁建造师传送门里边也是这样，就每关开始的时候那会儿有一个标识，就是说比如说我这关有传送门，
嗯，
有这个什么
小炮台，
有跳板，
嗯，
什么之类的，这种对对对。然后GLaDOS 就还是那样，那就是
天天就碎碎念，
对，
怼你
贱那种，
对，就怼你，
对，
叨叨叨，
是，对，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反正整体感觉就是游戏真的难。
是吗？
对，
多好啊！
你根本想不出来，
就得难。
你这桥怎么搭？那个车能过得去？
他是给你就是教你的基础系统特别简单是吗？
不是，也没那么简单
啊。
就是他那个引导界面里边有会教你，就是说你这个桥怎么搭最稳定。
啊，
就比如说
大致给你教教受力，
就比如说搭三角
啊，
然后比如说你想搭一个很长的桥，你该怎么弄它的支撑？
嗯，
然后你看完之后，你还是不知道该怎么
弄。
对，因为几乎。在这个可能一二三关还好，你搭那种平的桥，很正常的桥，这个车能过得去。
啊，
从第四五关开始，那就是你得那桥都那桥都得飞起来了那种。
啊，
对对，
高级版的年年世界，
很有趣这个游戏，
是这感觉吗？
嗯，然后就是那个传送门里边，就传送门系里边有那很经典的小纸片人。
嗯，
对，但是其实，在传送门这游戏里，这个形象并没有过多的出现，
主要
是
在
就
是
在宣传动画里边出现的。
对，
但是在这里边就不一样了，这里边不是车要过去吗？
嗯，
开车的就是这个小人。
哦，是吗？
嗯，对，对对，就特别逗。然后就是每辆车上可能有仨小人，一个开车，然后一个坐在后边，然后一个扒在那前面。
对对
对,
对，
然后之后你车走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车撞到哪儿什么，然后那人就会掉下去。
啊，
嗯，对。
待会儿试一下，
很邪，
啊，就非常有意思。
印度的车，
嗯，
这周，
嗯，
你说，
然后别的，我想想，这个游戏，哦，对，还有一点，就是咱们平常以前玩传送门的时候，这个传送门的枪不是会打出两种门吗？
对，
入口和出口，
红色和蓝色，
对，就只有这两种颜色。但是在这个桥梁建造师这个游戏里边，
嗯，
它的门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因为它每关卡里边会有很多组门。
哦，
然后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到一个关卡，这个关卡里有三组门，然后全是红蓝配色，你根本不知道是从哪进从哪出。然后这个 GLaDOS 就跟你说看你这么弱智，我给你把这个颜色换一下吧。啊，对。
哦，所以就是地图里边你还得去，就是
考虑这
个门，你还得记住各
个
通道的位置。
嗯，对，
他会疯狂的给你开各种各样的门，然后你就得想办法让这个车过去。
哎，
行吧。
嗯，
嗯，
特别好。
嗯，哦，对，扎谎这边还想让我再跟大家讲两个关于电影方面的新闻，
嗯，
一个是八罗汉，
哦，
嗯，啊，十一罗汉的续集作品，只不过这次是八个女的，
嗯
啊。还是偷东西，
那叫八罗汉合适吗？
我也不知道。他跟然后他说中文译名不太合适啊，叫美人计。
那叫八菩萨，
八菩萨。
好好好好。
另外一个说是《边境杀手二》，
哎
啊，
这个，
但是
不错。
但是他说这个之前那个第一部的导演丹尼斯不再指导了，嗯
嗯。
然后编剧是没换人的。
第一座挺怪的，我觉得那个。
对，但第一座我就特喜欢那个劲儿，
就我觉得结尾特别怪，就是，那个，
对对那个感觉吧，
啊，
我特喜欢。
嗯，
就特利索，
就是
卡卡那个
电影整个我觉得都挺好看的，然后到那个结尾之后，我觉得就是大家突然都不是正常人思维了，就是大家都很奇怪。
他其实我觉得也就是想突出那种那个人那种
嗯
非人性那种状态。
嗯，
其实我一直把这个风和谷当做这个电影的第二部，
是
吗？啊，对，现在看来好像还真有二啊，没想到这种
电影确实有二，
没想到这种电影能拍二，
对，就是
只不过换了个导演，
不是能有月光男孩二什么的。没想到啊，这能拍续集，
嗯。因为我一开始知道《边境杀手》是因为那段枪战戏拍的巨好，
啊，
特别棒。然后我一看的时候，发现枪战的那个风格在别的平时是就完全不是那样。
嗯，
然后那个风格就是很文艺的慢的那种感觉，我也特别喜欢。这片子我看的特开心。
嗯，大家也没有什么这周玩的特别特殊的游戏能跟大家说的，好像。
嗯，
因为基本上对，就这几个，要么就是上了的。要么就是刚才娜姐提到这种，就是我们特别愿意跟大家说的，就基本也就这些了。
嗯，
另外就是刚才节目里也提到了，马上就圣诞节了，
嗯，
所以这个我估计到时候
预备这个，
对，我估计这个一公布打折信息，可能大家还会这个再买一批。
那那个塞尔达 DLC 赶紧玩啊，太好了，
是，
对，
骑着摩托很爽。
其实我打算下周就先玩这个，
还得接着等。奔驰在大地上啊，而且这个量真的很足啊。
是吗？
对，就是，
哦，
对，很你玩完之后，你也就大概就这样了。哎，还有玩这个，哎，还有。
其实这个就和本片的那种感觉差不多，就是你走到一个地方，可能就会沉迷大概四五个小时。
嗯，反正大家肯定都知道了，不剧透了。我不具体说，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迷宫等着你，就是非常够意思，
够意思。
就是，在本片里，大家觉得四个大迷宫不过瘾嘛，
嗯，
觉得有点少。它首先就是在小迷宫都给你变大了，就不像以前就是一个谜题一解完事儿。现在就是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过程吧，有几个谜题组成，所有的这个新加的这几个十几个小迷宫都是这样的，比较长了。然后还最后还给你加了一个大迷宫，而且这个大迷宫的质量绝对不会输给这个正片这四
个。那就行，因为之前那四个其实我觉得有点就是。可能大概用个
有的好，有的可能有点平，
骆驼那个大家都比较普遍反应印象深刻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我不敢说比那个好，但是好像也没有差，
嗯
啊，
那就行，
嗯，
大概是就是差不多挺不错的水平，
嗯，
然后剧情上也没什么剧情其实，
嗯，不用不着剧情。我觉得整个这个体验上就是解谜和这个探索的过程就够了。
对，
嗯，就是很舒服应该是，
啊，同时虽然同样是 DLC 相比之下，这个生化危机这个简直是坑爹。对，好玩是好玩，
嗯，
啊，不管是这个克里斯啊，还是这个一拳超人啊，
嗯，
都是很爽的，
嗯，
但是实在是太短了。
对，之前也听你说了，
这个就不太像话，我觉得啊，
嗯，
反正直接跟大家说了，咱们再准备一个生化的一个节目，就是接着上回的那个，
嗯，
啊，然后
把书说完。
反正这个生化七这个 DLC 的机票都出完了嘛，它以后有没有内容呢？我也不知道，我怀疑可能它还会在就是这个
Season Two，
对对，像
应该不会了吧？
就是
那谁知道？
在这哩哩啦啦的出那么一点。啊，谁知道呢？啊，
对，
但是反正今年就算这个结束了啊，而且他其实通过这两个 DLC 也算是把这个整个的故事
给讲明白、
讲完了，
就差不多把这个宅子里的事儿说了一遍。
对
啊，
啊，对，然后咱们就也聊聊呗，是吧？
可以，
对，
嗯，
可以，
嗯，
这周反正对我觉得我是没什么可说，因为我一直在玩街霸五，
嗯，
对，
也可以说说，
非常惭愧啊，
嗯，
就是阿比盖尔嘛，因为就是想好好练练这个角色，
没劲，
就是特别臭不要脸的一个。啊，防御血也比较厚，然后伤害很高的这么一个角色，
嗯，好
啊，就是最近
谁强用谁，
但是他也不是他那个角色
不是强，
如果对方是会打这人，
啊，
是完全有对策的话，他特别难打
啊。
就是阿比盖尔，就其实他不是一个，
就是特别窝的，你知道吧？
对，
嗯，
特别不是特别泛用，就是那种
不
够
灵活，
就窝我这种，就是这个玩的少。
你看那种娜姐，
不会
网上不是一图吗？两个小学生在学校打架，
嗯，
一个瘦的人招他
啊，
嗯，在旁边打了好几拳，然后那胖子直接给他那个抱起来扔那个，然后从脑袋这那个脑袋直接往地上歇那张图。啊，
嗯，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虽然用了一个攻击力超高的角色，但是你一定要把握好每次机会才可以
啊。
它不像那种就是特别强的机动性和比较好的
聊骚那种，
嗯，对，比较好这种连续压制能力的角色， 反正就是我觉得用这种人给人的感觉特别刺激，不像那种、
嗯、刺激什么呀，你跟哈利玩去吧
太累了
没人跟你玩。
嗯
嗯,
嗯，所以
我这周我这周回去把那个 Killing Floor 2装上了、
哦、
因为可能作为 Killing Floor 的老玩家，一开始就是对二观感不是特好吧、
嗯、
就是可能是因为内容丰富了之后不没有那么纯粹硬核了。
嗯，
但是其实最近就回去玩玩，觉得其实这样很好，就是你思路转变一下，它更符合现在主流的生存合作射击的那种状态，打着也热闹、
嗯、
而且并不是因为复杂不硬核了就不难了，就是难度也在、
啊、
然后玩法也有、
嗯、
就是其实是合理的，然后转变思路觉得好玩，
好好玩玩那个启示录是不是
玩着呢啊，玩着呢，
欢乐启示录吗、
嗯、
对啊，现在每天欢乐启示录。
对，然后我还有一个游戏想说，
说
也是上周我看到咱们网站上突然出现了一篇文章，是讲这个恐惧之气
啊，
嗯，哎、这个，
这个
游戏特别好，
这是一个挺老的游戏了，算
是
是
用半条命一的引擎做的，
对，然后
免费的。
但是这个恐怖游戏当时反正对于我来说啊，
嗯、
真的就是他做的很好玩，
嗯，
但是真的有点过于吓人，
对，
叫什么？
叫恐惧之气
，Cry of Fear， 现在在 Steam 上直接下，免费的。
对，
哭泣的气、啊。
对对对，
之前是半条命一个非常有名的恐怖游戏模组，后来拆出来，就是免费让大家。
它是哪种吓人？
就是有很多这种 jump scare， 然后之后还有很多、就是、
氛围恐怖，
那就讨厌。
因为它有这个战斗环节嘛，就是你用枪或者用武器去打，
就是很好玩。
然后这个怪就是这个移动速度很高。
啊、
所以就会给你一种紧张感，然后这种压迫感，
好像还能联机。
嗯、对，
好像是
联机，我还真没试过、
嗯。
然后就是，其实这个游戏当时在国内火了挺长一段时间。
对的。
然后有好多人给这游戏做各种奇奇怪怪的 mod
啊，
就是那个
变成麦当劳叔叔是吧？
啊，不是，他啊，对，有就有这种就特别诡异的 mod、
啊。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因为那个主角在游戏里拿了一个手机，
对、
嗯，照明
啊，
然后那手机真的我靠，就各种人给做 mod 都巨逗，就上面什么各种图啊什么之类的那种。对、
啊、
对对，
他原来好像拿像诺基亚那个。
啊，对对对，然后后来又给做成iPhone
啊
什么的那种，对，
对，
就非常有意思。
这游戏特别不错，
嗯
嗯。然后它也是一个那种，就是到最后会演，就是它故事讲的是到最后变成这种心理恐惧。
哦，
就是
最后一琢磨，
对，就差不多这种感觉，
就整个氛围一直就压着你喘不过来气那种。
嗯，
然后再加上 jump scare，
我相信你的。
反正
试试，
反正这种游戏就别戴耳机玩了。
对对，反正很推荐，如果你胆很大的话，喜欢玩恐怖游戏，非常推荐你试。
但是那个逃生二我可烂尾了，没玩下，觉得没劲。
逃生二
不好玩。
那个恐惧之气，我印象中最深的是他做一个半条命一的引擎，画面巨好
啊、哦，
就是以半条命这个一的。
行，那我玩玩这个，玩玩这个
。当然现在那画面真的不
好，对，现在你肯定觉得不行。刚才当时你想，我是
赶紧拦住，
一二年还是2013年
啊？
那我是2011年开始用 Steam 了。然后他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游戏，尤其有这么一个纯免费游戏。
你哪年开始用 Steam 吗？
2011年。
2011年，
对
啊。
然后就大家都一窝蜂去玩，
嗯、
然后给我吓了。
对，而且这个游戏就说这个游戏就得说一下这个半条命引擎的独特之处
啊，
就是用这个引擎做什么游戏，你都觉得它是恐怖游戏。对，就是我
灰突突的，
就是它的光照，
对，
什么好像有点问题。对，所以就
是灰突突。
你比如你玩半条命，然后你玩传送门，就是如果别人不跟你说，你都觉得这是恐怖游戏，好像
总有一种里脊厚重的感觉。
对，而且这个游戏最厉害就是它能给你那种孤独感，
嗯，
就是它的景深好像也有点问题，就你觉得所有场景都特别的大，然后你自己人特别小。
哦，我明白，明白那。
所以就是你在这个场景里边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特别的空。然后、
嗯、
对就很恐惧
难受那游戏。
嗯，
回下一个。
嗯，那大概本周我们玩的游戏就这些。
哎，
我觉得这期咱们也不用互动去聊什么了，可以让大家在评论区里跟我们说说圣诞打折你们都买了啥。
嗯
啊，
嗯，
因为差不多节目上的时候，
你们听的时候应该已经剁完手了，
应该已经
对,
对, 对, 对
都开始了，进入到了每天刷
就开始在疯狂剁手了，
对
对、
嗯、
啊，跟我们分享分享吧，看看今年有什么值得买的，或者有什么你们觉得特别葛的游戏、
嗯、
不常被人发现的，好吧、
啊，我现在特别期待
啊，那这周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拜
拜
拜
拜。
拜
拜拜拜。